我们今天要看的是第十八课《人在江湖》。今天所要探讨的主题主要是处世交友。许多年前，伦敦的《泰晤士报》登了一则报道，题目是“从伦敦到罗马最短的距离是什么”。他们透过这一则报道，要来征选最棒、最有创意的答案。有人从水路、空路、陆路提供了各色各样的答案，这些答案都非常的精彩，但是最后的结果揭晓了，众选者的答案是一个好朋友。一个好朋友是从伦敦到罗马最短最短的道路，在漫长的旅程当中，拥有一个可以跟你交心、扶持、谈天说地的朋友，那一场旅程绝对是最短的旅程。有一句西方的俗谚说，人生在世没朋友，犹如生活无太阳。在箴言当中也针对有关于我们处世交友做了非常丰富的教导。圣经当中提到最大的诫命是爱人与爱神。在箴言里头，爱神的表彰是遵行上帝的话语，也就是我们认识上帝的话，就是追求智慧提升的过程，并且我们学习顺服上帝话语的引导。爱人的表彰呢，则是表现在我们在人际关系的互动上，我们知道如何来提升我们跟别人交往在言语、在态度、在许多方面的成熟度。我们从箴言经文的教导里头看到，其实圣经的教导是很平衡的。一个爱上帝的人，他也绝对会乐于学习更有智慧的去待人处事。在箴言当中，我们也不讳言的可以去看到，在人际社会关系当中，其实充满了许许多多的考验、试探跟挑战，包括帮朋友做保，我们如何看待仇敌，我们如何看待一些背信忘义的人，以及我们如何学习懂得察言观色，而不会行事莽撞、做事无厘头。在箴言当中，我们看到这些教导，其实帮助我们认识到一点，就是基督教的信仰不是让我们成为温室里面的花朵，不知人间险恶，不知江湖当中的凶险，而是让我们更多学习认识现实的状况，明白在社会当中的一些光景，进而我们能够洞察上帝的心意，活出一个智慧的人生。我们先来看有关于交友之道。在箴言二十七章有几则论述交友之道的经文，比如箴言二十七章五到六节，当面的责备强如背地的爱情，朋友家的伤痕出于忠诚，仇敌连连亲嘴却是多余。另外第九节也说，膏油跟香料让人的心喜悦，朋友诚实的劝教也是如此的甘美。二十七节也提到，铁磨铁磨出刃来，朋友相感也是如此。这些经文其实点出好朋友贵在忠信跟诚实，他愿意凭着爱心向你说诚实话。朋友之间就像铁磨铁一样，互相不断的切磋跟琢磨，就可以彼此提升跟进步，因为磨磨磨磨到最后磨出刃来啊。我把它称之为所谓的肝胆之交，也就是彼此肝胆相照，互相坦诚。我们从使徒行传当中知道，保罗信了主一段时间之后，他才开始有机会投入服事，而挖掘他的伯乐就是巴拿巴。巴拿巴本名叫约瑟，他被昵称巴拿巴是因为他个性柔和，所以被称作劝慰子。使徒行传九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记载，当保罗信主之后，保罗到耶路撒冷想跟其他耶稣基督的门徒结交，但是大家都很害怕他，唯有巴拿巴接待他，领他去见使徒。后来保罗回到了他的故乡大树，大家几乎都忘了保罗这个人了，唯独巴拿巴没有忘记他。按照圣经使徒行传十一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的记载，巴拿巴后来还特别跑去大树把这个保罗给找出来，找着了就带他到安提阿去。 他们生活在一起，聚集在一起，有一个团契生活，彼此同工。后来两个人一起接受差派到外邦去宣教。保罗跟巴拿巴后来为了年轻的同工马可的问题而失和，两个人分道扬镳了。后来又因为巴拿巴个性柔和，对一些哥里派的人让步，没有跟外邦人一起吃饭，结果保罗在加拉太书2:13那里责备巴拿巴是一个水火装甲的人哦。这些过程都让我们看到铁磨铁磨出来的友谊。保罗个性心直口快，看重真理多于人和，所以他当面责备巴拿巴，而巴拿巴他比较注重人和，他愿意给人机会。保罗跟巴拿巴其实他们个性是互补的，他们彼此能够截长补短，但是他们的性格也都各自有需要上帝对付的地方。他们在彼此同工的过程当中也经过了强烈的磨合过程，上帝让他们彼此琢磨，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修整他们的个性，使他们获得成长。其实我们在教会当中的服事不也是这样吗？越亲密的同工关系，我们可能产生误会跟冲突的比例就会越来越高。至于如何凭爱心来跟对方说诚实话，而不是遮掩问题，不是逃避问题，更不是在同工的背后说长道短，重伤毁谤，是我们每个人在教会生活团队侍奉当中所需要面对的操练。很多时候我们华人文化是不善于正面开放的来沟通，往往我们喜欢诉诸私底下的一个运作或诉苦来作为抒发的管道，有时候反而引起更多在同工以及朋友关系上的一个冲突跟伤害的发生哦。第二，我要特别提到的是患难之交。有人问犹太拉比关于友谊的真谛哦。云是一个犹太拉比，他说了一个故事。他说从前有两个年轻的商人，一个住埃及，一个住巴比伦。有一次住在巴比伦的那位商人到埃及去做生意，他就在埃及人的家里做客，爱上了埃及商人家里的一个女婢。埃及商人决定把这女婢赏赐给他巴比伦的朋友，而且帮他们办了一个非常盛大的婚礼。过了好多年之后，这个埃及商人生意失败了，他困苦潦倒，他想到了当年巴比伦的老朋友，所以这位埃及商人决定前往巴比伦去投靠他这位老朋友。在进入巴比伦的时候，埃及的商人突然目睹了一场朋友之间的凶杀案，凶手顺利地逃亡了。这个时候埃及商人万念俱灰，他就自己说，是我杀了人，你们抓我吧，我干脆一了百了，死了算了。法官不查，就马上定了埃及商人的死罪，准备要绞死这位埃及商人的时候，在围观的群众当中，有一位正是埃及商人苦苦在寻找的巴比伦老朋友，一眼认出了埃及商人，于是失声大喊一句，你们都错了，他不是凶手，我才是。其实真正的凶手也在那里，真正的凶手因为一些利益的关系而手刃杀掉了他的好朋友。当他亲眼目睹两个无辜的人因为宝贵的友谊而愿意为对方牺牲时，他自惭形秽，所以他就站出来认罪，说这两个人都是无辜者，真正杀人的人才是我。朋友之交时常是亲密友好，而兄弟之谊在患难的时候其实是更显得珍贵无比。箴言17:17，朋友乃时常亲爱，弟兄为患难而生。18:24，滥交朋友的自取败坏，但有一个朋友比弟兄更亲密。这个故事我们可以来做一个联想。根据学者Bruce Walker 他的解释，古代以色列的社会当中从商交易其实都是一种风险，然而当你拥有一个真实的朋友时却是一份保险。 在你受苦受难的时候，有时会需要上法庭作证，或者是当你遇到危机的时候，真实的朋友却会显出他真实的友情。所以箴言十九章七节就指出一个现象，他说贫穷人弟兄都恨他，何况他的朋友更远离他，他用言语追随他们却走了。但圣经却让我们看到一个真实的朋友，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三节记载，耶稣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更大的。而我们的耶稣基督就是那一位为我们朋友舍命的那一位真正的患难之交。罗马书五章七到八节，保罗提到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所以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三节，人为朋友舍命，朋友是谁呢？是我们。人是谁呢？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为了我们的缘故，他舍了他自己。主用他的宝血与我们缔结那生死之交，只要有需要，我们都可以来到他面前祈求，寻找帮助，求他赐给我们力量，为我们开路，扶持我们。接下来我们从箴言当中可以看到待友之道，除了交往良友之外，箴言也提到我们跟人相处的智慧。一个有智慧的人会学习如何跟他的老板、邻居、朋友相处，有得体的言语跟行为的表现。我们从箴言二十五章可以看到连贯性的教导，比如箴言二十五章十五节，以忍耐的心智跟柔和的舌头来劝诫君王，这一点可以适用在管理者跟上司。二十五章九到十节以及十八节，跟邻舍发生纠纷的时候，只要跟他一个人就事论事的讨论，不要无端的把别人一起扯进来，恐怕听见的人骂你，招来臭名。不要三天两头往邻居家里跑，恐怕惹人厌烦。在与朋友相处之道的部分，二十五章十九节提到，患难时倚靠不忠诚的人，好像破坏的牙，错骨缝的脚。坏掉的牙根本没有办法帮助你咀嚼食物，颤抖的脚根本无法让你站立得稳。如果你在关键的时候你去倚靠一个对你不忠实不管用的人，结果你只能自行负责了。箴言也教导我们在与人交往的时候要懂得灵巧应变，例如二十五章二十节，对伤心的人唱歌就如冷天脱掉衣服，又如剪上稻簇。剪上稻簇有另外一个翻译，指的是把那个醋倒在伤口上，怎么会感觉舒服呢？唱歌或祝福都是一个人在心情愉悦的状况底下很自然的一个情绪上的反应哦。如果你面对一个心情痛苦的人，你毫无保留地去表达你快乐的情绪，那会让对方感觉像是冷天脱衣服一样不舒服哦，又像是剪上稻簇一样产生强烈的反应。这一段经文跟二十七章十四节的经文很相似哦，那里提到清晨起来大声给朋友祝福的，就算是咒诅他。清晨起来我们大声地向朋友问安哈，有时只是扰人清梦而已。所以其实刚刚这两段经文只是提醒我们，对待朋友要懂得察言观色，我们要看待合适的场合做合适的事，在不对的时间我们做出不合宜的事，只是会让我们的朋友误认为我们在嘲弄他们。我们在人际关系上有一件事不是我们能够选择的，那就是仇敌。有时候你就是无端的招惹别人对你的厌恶，他就是要当你的仇敌，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呢？二十五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你的仇敌如果饿了就给他饭吃，若渴了就给他水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耶和华也必赏赐你。把炭火堆在仇敌的头上，可能涉及所谓近东的风俗。有埃及的古文献记载， 有一种仪式是把那个炭火的盆子啊，放在悔罪者、认罪者的头上。我们如果以德报怨，会让敌对我们的人感到坐立不安。我这样的伤害你、重伤你、毁谤你、抵挡你，我就是硬要做你的仇敌，我就是看你不顺眼。但是你可以选择一个态度，用一个仁慈的行为去对待你的仇敌。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反而因着你仁慈的行为，他感到坐立不安。箴言十七章九节教导：遮掩人过的寻求仁爱，屡次挑错的离间密友。这一句经文根据吕正中译本可以翻译成：遮掩人过的是追求爱心，把错事喜欢反复不断重述的，必离间良友。有一个老师请同学在一周的时间当中做一个功课，这个功课就是买一布袋的马铃薯，然后把马铃薯都倒出来。只要在一周生活当中遇到任何不顺眼得罪你的人，你都可以把他的名字写在马铃薯上，然后再把这一颗马铃薯丢回袋子里。一周过了，老师要求同学们把布袋拉回学校，几乎每个同学都是拉一大袋回到教室啊，气喘吁吁。老师用这样的一个实际上去操作的家庭作业，让同学们明白一件事：你可以让你背的那个布袋变得轻省，那就是学习饶恕别人对你不仁慈的行为。但是如果你经常耿耿于怀，怀恨在心，就像是同学们所拉的那个沉重的布袋一样，反而成为你的重担，让你举步维艰。在生活上不愿意饶恕，老是喜欢挑别人错误的人，其实他们生命都像是拖着一大袋的马铃薯在行走的人，他们生命的脚步绝对是无法轻盈的。其实真正痛苦的人才是这样的人。圣经的教导都是对我们有益处的，为的就是帮助我们生命更健康，与人的关系也更健康、更和谐。这不单是释放我们，也是要帮助我们生命能成为别人的祝福。在箴言当中，另一个谈到交友跟待人处事的重点是关于作保。作保指的是承担保证。有时候你租房子、做生意、向银行贷款，你都需要找保人。箴言有六处经文都谈作保，而且用负面的方式来谈哦。箴言六章一到五节说：我儿啊，你若为朋友作保，替外人击掌，你就被口中的话语缠住，被嘴里的言语抓住。我儿啊，你既落在朋友手中，就当这样行，才可救自己。你要自卑去恳求你朋友，不要容他眼睛睡觉，不要容你的眼皮打盹。你要赶快救自己，如鹿脱离猎户的手，如鸟脱离捕鸟人的手。有债信问题的人需要找人负担作保，来取得贷款的机会。箴言特别提醒，不要轻易在这种危险的状况底下帮人作保，免得因为人情压力或者是粗心大意的缘故，随便与人击掌，那就是成交，跟人达成协议。箴言六章就用传神的手法来描述贸然为人作保的人，就像是动物陷在这个网罗里面一样，唯一能做的就是要赶快让自己脱身，否则接下来可能面对的是承担友人庞大的债务，导致我们倾家荡产。何以作保的风险那么大？是因为不孝之辈可能会辜负朋友出于善意的作保，让自己从这个债务当中脱身，而把负债的压力移转到自己的朋友身上。但圣经当中却提到上帝愿意为我们作保。约伯记十七章三节，约伯告诉主，因着一连串的苦难跟他人的误会，他被看成是一个人格破产的人。他呼求主说：愿主拿凭据给我，自己为我作保，在你以外有谁肯跟我击掌呢？诗篇119篇22节，求你为仆人作保，使我得好处，不容骄傲人欺负我。希伯来书七章二十二节，耶稣就是那更美之约的中保。即使作保有风险的存在， 但我们的主耶稣却愿意在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成为那最亲密的朋友。即便我们人格还在背信跟破产当中，他却愿意为我们担当保证，偿付罪债。所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像是在走钢索，如何维持一个平衡需要主的恩典。希望透过今天的课程也再次让我们反省，并且时刻求告那位可以赐我们智慧的主。